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俄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相互指责，美国总统川普点名批判了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却引发了中国跳脚，为什么呢？印度跟中国的边界对峙持续，中国使馆发出安全警告，美国在积极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一名中国公民涉嫌参与黑客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遭到逮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阿富汗的问题。俄罗斯跟美国官员星期四相互指控彼此的阿富汗政府，并且把责任归咎于对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遗憾地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新的阿富汗策略的中心是通过武力办法调节。他说，我们确定这个路线是徒劳无益的。美国政府的一位资深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总统星期一在向全国播放的电视讲话中提出的不只是一个军事策略，当中还包括很强的外交还有政治成分，甚至还包括了经济成分，因此说它只是一个过于军事化的策略，这不符合事实。美国官员补充说，对于美国在阿富汗的角色，俄罗斯人一直在散布一些非常无意的宣传。俄罗斯正试图声称美国支持所谓的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组织，这是编造事实。美官员说，莫斯科对伊斯兰国的担忧正迫使他们考虑支持塔利班。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说，就俄罗斯向塔利班提供武器来讲，这显然是违反国际规范了。拉夫罗夫星期四对记者说，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被指控支持甚至装备塔利班了，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个事实来支持这个说法。川普本星期宣布向阿富汗增派4000美军，从而放弃了他早些时候做出的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战争的承诺，但是这个计划的细节仍然不明朗。蒂勒森国务卿说，川普总统已经授权美军指挥官根据阿富汗战场的情况做出决定，这个决策呢将会改变美国在这场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中的应对方式。但是呢，美国之音外交记者塞恩报道说，蒂勒森他承认美国可能无法在战场上打赢这场战争。下面就请您收听塞恩的报道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这个阿富汗战略得到了国务卿蒂勒森的坚决支持。蒂勒森说，美军指挥官们将不再根据上面制定的时间表做决定，而是根据阿富汗地面战场的条件来做决定。
战斗仍然需要阿富汗军队、他们的武装力量和他们的安全部队去打，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扭转自去年以来一年多时间里战斗失利的被动局面，我们至少可以使形势稳定下来。
但是蒂勒森承认，即便是这次改变了重点，也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他呼吁塔利班坐下来谈判。
我认为总统很明确，所有这些努力的意图就是给塔利班施加压力，让他们懂得你们不会赢得战场上的胜利。我们或许赢不了，但是你们也赢不了。
蒂勒森同意川普的看法，认为阿富汗问题复杂，只能够通过地区性的办法加以解决，这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是蒂勒森说，巴基斯坦需要改变其对恐怖分子的态度，包括戴维·希德尼在内的一些分析人士都持同样的看法。希德尼在接受美国之音乌尔都语节目观点360中说，
巴基斯坦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开会，禁止把武器弹药和爆炸物从巴基斯坦运进阿富汗。巴基斯坦现在明白，他们不能指望美国会退出。
威廉·古德费罗在观点360节目上说，他并没有看到美国对阿富汗的战略有任何重大的变化。
I think the reason they're adding more troops
我认为他们增派部队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塔利班掌握主动权。美国的将军们说，好吧，我们陷入僵局。我们没有陷入僵局，美国方面在输。我认为增派部队就是要恢复实际上处于僵持的局面，为谈判解决奠定基础。
谈判解决可能是许多厌恶这场战争的人都欢迎的一个结果。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作为对美国总统川普南亚政策的全面正式回应，巴基斯坦星期四驳回了有关他庇护塔利班叛乱分子的指控。这些叛乱分子正在向驻阿富汗美军发动致命袭击。在做出这个反驳之前，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在伊斯兰堡主持召开了由民事和军事领袖组成的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在宣读参议院的声明时说，阿富汗战争不能够在巴基斯坦打，使巴基斯坦成为替罪羊，无助于阿富汗局势的稳定。星期一，川普总统在他的政策演讲中，巴基斯坦拿了美国数十亿元，但是却为袭击驻阿富汗美军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外长阿西夫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针对所有恐怖主义网络采取了一视同仁的行动，并且在战斗中牺牲了数以万计的军队和平民。他反过来要求美国打击窝藏在阿富汗的反对巴基斯坦的逃亡激进分子。阿西夫外长还抨击川普政府试图给巴基斯坦的劲敌印度在地区安全努力中有一个可扮演的角色。他说，印度不能为南亚地区提供网络安全，因为他和他所有的邻国都有关系冲突，而且呢，从东西都在寻找破坏巴基斯坦稳定的政策。巴基斯坦领导人一直坚称，印度情报机构利用他对阿富汗同僚日益增加的影响力资助在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但是喀布尔和新德里对这些指控都予以否认。那么川普总统星期一在发表阿富汗新战略讲话的时候呢，就点名批判了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指责巴基斯坦在接受美国援助的同时为美国所打击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第二天，中国就为巴基斯坦进行强烈辩护，称国际社会应该为巴方的反恐努力给予充分肯定。华盛顿智库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布塔表示，中国对巴基斯坦有安全跟经济上的顾虑。古布塔说，
恐怖主义分子，他们这个从这个潘赤谷地外移到其他地方，乃至外移到新疆地区，这呢就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担忧。那么这些冲突如果不解决的话，就有可能外移到中国的社会中，再给中国造成很多安全问题。因此，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合理的担忧。那么这是安全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呢，就是发展问题。刚才您谈到了“一带一路”的问题，在巴基斯坦“一带一路”的问题，我们管它叫这个中巴经济走廊这个问题。那里有种观点认为呢，你可以把发展带到这些地区来。这些地区啊，在经济上，这个一直的发展不畅，这个非常贫穷，因此这些地区呢，这个居民这个有很多的愤怒，他们有可能这个成为暴力的温床，这个影响这个发展。因此中国在这方面呢，这个在经济走廊上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应当有所发展。那么总之这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经济发展，另外一个是安全，都做得好的话，中国这个要努力的去做。
另外呢，古布塔认为巴基斯坦如果反恐不力，确实会给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负面影响。他说，
一带一路很大一块啊，都是穿过巴基斯坦的农村地区和部落地区。当然，那他还这一带一路还有说在城市地区建电站等等，但是很多这些基础设施这个活动啊，都是在这个有叛军、有这个政府面临叛军问题的这些地区，这个就在一些巴基斯坦政府控制不严的地区，这个都是有恐怖活动、这个恐怖分子出没和活动的地区。那因此，这个巴基斯坦实际上专门成立了一支部队来保护。这个保护这些从事“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些人，但尽管如此，那么这些农村地区啊、部落地区啊，那么确实存在着这种有这种恐怖团体、有这分裂团体，这个破坏“一带一路”的活动的这种潜力。
在今年6月，中国外长王毅在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时候呢，罕见的签署三方联合公报，为调停阿富汗、巴基斯坦进行积极努力。中国为什么如此关注巴基斯坦跟阿富汗呢？是要借此来抗衡印度呢？还是说希望拓展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或者是要借两国之力来解决新疆问题呢？对此呢，香港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丁学良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中国要去除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丁学良说，
在当年中国被苏联和这个包围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印度跟苏联关系很好的时候，巴基斯坦那个时候跟美国关系也很好的时候，中国就非常的看重巴基斯坦这个特殊的这么一种邻国关系。当然现在苏联没有了，但是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关系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好，所以巴基斯坦的战略位置没有下降，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的，不仅仅就是跟一带一路，但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也不仅仅是用巴基斯坦来抗衡印度的影响，这也是很重要的，也不仅仅是记住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反恐来解决，至少是控制中国境内像新疆啊这些地方的这个分离主义啊，或者极端主义啊，或者原教旨主义啊，这都是很重要。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不想被美国以及和美国非常友好的国家所包围。
丁学良教授还说，目前阿富汗、巴基斯坦或许不如朝鲜半岛来的敏感，但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这个区域将成为中国的重点地区。丁学良说，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来讲的安全来讲，虽然现在还比不上朝鲜半岛那么敏感，但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重要。当然中国政府也没那么天真，认为在这里可以完全取代美国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至少不希望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一带一路的这个出发点呢，这个从这个中国的沿海出去以后，海上和陆地上都要经过巴基斯坦，然后陆地上必须要经过阿富汗。中国绝对不希望看到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些国家、这些政府，尤其是他们的保安和他们的部队，完全都是亲美的。这一点是中国政府是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防止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跟韩国现在正在进行为期10天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不过呢，今年参演的人数跟装备有所减少。美国之音记者帕顿从首尔报道说，军方领导人强调，这种防御性演习对持续做好行动准备是有必要的。不过呢，又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再次引发跟朝鲜的紧张关系。下面请收听帕登的报道详细内容。
美韩两国军队每年夏天进行已知自由卫士演习，是针对计算机模拟的朝鲜袭击做出反应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协调行动。今年有大约17500名美军和50000名韩国军人参加，美军去年参加军演的有25000人。军方领导人说，除了春天举行的地海空联合军事演习之外，夏天的年度军演对于不断部署的新兵是必要的。
我们说的是战争，不是练习阅兵，所以必须不断更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宣布，暂不对美属关岛附近的水域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从而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韩军事演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这一举动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冲突。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美军已经锁定目标，蓄势待发，并以烈焰怒火对任何攻击作出回应。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似乎已经对平壤最近的克制做出了回应，缩小了今年的演习规模，减少了人员，也没有动用核轰炸机和其他战略资产。
One way to send the kinds of
向朝鲜释放调节姿态的一种办法是，我们不会投入任何像 B-1、F-35 或者核动力潜艇这样的战略资产。
朝鲜星期天指责，美韩军演会火上浇油，加大平壤进行导弹试射和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否认说，今年的演习降低规模是因为考虑到朝鲜的反对。
不不，这是防卫韩国的一次军演，是个联合演习，这都是由美韩官员很久前制定的。
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之为入侵排练。中国和俄罗斯也要求美韩两国暂停军演，同时也敦促朝鲜暂停导弹和核武器试验。美国之音记者帕顿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目前中国跟印度两国的军队在不丹跟中国之间存在争议的洞朗地区，也就是印度所称的都克兰地区，紧张对峙的局面呢，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之久了，也可以说是中印两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边界争端之一。两国到目前来看呢，都保持克制的这个默契，也没有发生动用武器的冲突。不过呢，好像中国政府跟官方的媒体言论现在开始逐渐的强硬，而且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说，中国在中印对峙问题上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而且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星期四公布了公告，提醒在印度的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关注安全形势。这是中国两个月来第二次发出安全警告。那么在印度的华人目前他们的安全状况如何呢？下面我们就电话接通谢鹏先生，来请他看看谈一谈目前有关的情况。谢先生你好。谢鹏先生，您在
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您告诉我您在印度工作了七年哈，您做什么工作啊？
我们是主要是工作那些手机电池配件这一块。
OK， 那么在您的这个生活的周遭哈，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跟印度人或是印度的同仁或是你的工作范围里面有一些这个紧张的气氛呢？
现在暂时还没有，我们一般是市场上一般的印度人跟我们还是非常友善，只是官方啊媒体会有一些就是煽动的那些气氛在里面。
嗯。那现在呢？中国大使馆已经发出了两次这个安全警告，对你们中国公民圈圈里面啊华人来讲，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好像比较紧张了或者警惕的气氛呢？
这个会有，这个会有。
嗯，那你们的
很多一些大部分的公司都已经撤回去了。
哦、oh, ，OK， 那现在呢？像你们在这边做印度从事这个商业行动的话，您刚刚讲说跟一般的这个印度啊团体啊或者个人哈、啊，没有什么样太这个没有什么不异样的地方哈。但是呢，你们
对对对，
华人之间是不是自己也有想到说，万一如果情绪或者情势变得比较紧张的话，你们有什么对策呢？
像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唯一的对策就是说。一旦开战就要马上离开嘛。
嗯。
我们想的对策就是说，如果一旦开战，我们会逃到其他第三国，然后从第三国再回中国，因为可能直接从印度回中国可能不那么容易。
是，那您刚刚讲就是说，在一般这个好像气氛上面好像有一点感觉上。就是政府之间哈这样的言论，但是民间呢，在印度的民间对于中国的这个公民或中国方面，你自己的接触里面感觉到有什么样的异样吗？
没有没有，跟这个根本没有，而且很多朋友都比较友善，就是说，如果一旦开战的话，他说没关系，你到我家里，我只他说你的一切东西我都帮你安排，
嗯，
他说你不用担心。那很多印度朋友跟我说，他说这个不会打起来的，因为这个如果一旦开战的话，对两国之间的那个经济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这个民间之间还是非常的友好的哈，中印的民间之间。所接触到的，
对对对对，
那但在中国人圈圈里面，依照您刚刚讲法的，大家心里上有一个就是思想准备，万一怎么样的话，真的太紧张或开战的话，大家有一点对策。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谢鹏先生，是告诉我们有关于现在目前华人在印度的这个安全的感受哈，以及安全的状况。好，谢谢谢鹏先生跟我们做的连线。
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乌克兰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表示，川普政府在积极考虑是不是向饱经战乱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关于这个举动呢，是否会被俄罗斯认为是威胁的问题，马蒂斯回答说，如果你不是侵略者，防御性武器对你是没有挑衅性的。上任美国政府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会不必要的刺激俄罗斯，但是呢，川普政府的官员开始重新考虑以前被否定的计划。乌克兰总统在跟马蒂斯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答何时提供武器的问题，但是他说防御性武器会在俄罗斯决定攻击我国军队和我国领土时承担更大的代价。在另外一方面，有一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参与2015年6月美国人事管理局电脑资料库的黑客入侵事件，在星期三，也就是8月23号，在加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受审。这位名叫于平安的嫌疑人，星期一，他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联邦调查局通过搜查令获取他的简历。据悉，于平安1980年12月16号出生于上海，专长是电脑网络安全和电脑程序。有关当局向法庭提交的诉状指控他跟他人同谋获取并且使用恶意软件 Sakula 促成对至少四家不知名的美国公司的网络攻击。在2015年的黑客袭击中，美国大约有400万在职或前联邦雇员的资料失窃。美国当局当时怀疑是来自中国政府的黑客所为，但是呢，中国当局予以否认，并且表示他对任何形式的黑客袭击都将采取坚决和强硬的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制裁中国跟俄罗斯的十家公司，还有六名个人，认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助长了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美国财政部说，将冻结这些公司和个人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美国个人与这几个被指定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交易。那么这样的制裁到底威力有多大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财政部将继续专门针对那些推进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人，将他们与美国的金融体系相隔绝，以此向朝鲜施加压力。努钦还说，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个人和公司让朝鲜能够获得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的收入，这是不可接受的。居住在伦敦的朝鲜制裁问题专家安德烈亚·伯杰认为，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实体使用制裁。伯杰是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不扩散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That is really becaus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新策略是要利用世界各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来对付朝鲜的威胁，所以无论朝鲜的组织网络和贸易进行到哪里，美国都会试图让那些国家向朝鲜施压。美国要这么做，首先是对这些国家施压。
靠近中朝边界中国丹东市的多家公司上了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 星期二宣布的制裁对象中也包括了一家名为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中国企业。美国认为这家企业是朝鲜国有的外贸银行的幌子公司。2013年以来，这家银行一直是美国为切断与朝鲜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资金而实行制裁的目标。另外，还有三家俄罗斯公司和两家设在新加坡的公司被指控为朝鲜购买和运送数百万美元的石油。朝鲜制裁问题专家伯杰说，新制裁措施的成效如何取决于制裁对象的所在国。伯杰说，
如果这些公司是在新加坡这样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可以预计这些公司会很快受到正式调查。如果是在俄罗斯，就不太可能。同样，美国财政部今天针对的中国公司，如果用美元进行部分贸易，或者有美国客户，他们也有可能受到这一制裁措施的影响。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的新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星期二援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名发言人说，强烈敦促美方立刻纠正有关错误的做法，以免影响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美国之前宣布的类似的制裁措施后也发表过同样的声明。国际核问题研究期刊不扩散评论杂志编辑波拉克认为，美国的新制裁让中国感到难堪。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最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前，曾有人建议，如果要获得这一决议，美国可能不得不暂停执行影响中国公司的那些制裁。所以这次美方指定了新的制裁对象是件有意思的事，这不会是受中国欢迎的消息，不会帮助美中关系，因为这让中国难堪。
不过布拉克还表示，虽然新一轮的制裁不受中国欢迎，但他认为这并不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持续的伤害。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执政三年来，伊拉克局势已经显著改善。马蒂斯还说，美国领导的联军会继续与他并肩作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马蒂斯和其他美国军方官员周二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会晤伊拉克领袖。美国官方事先并未宣布本次出访。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2014年大面积横扫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地区。美军从同年8月开始一直在领导联军展开空袭，并采取其他军事行动以支持伊拉克军队。马蒂斯在与伊拉克总理谈话后，连同美国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和联军司令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与记者们会面。马蒂斯说，联军继续和盟友伊拉克并肩作战。
想想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背负和继承的一切，然后看看我们今日的成就，那是因为他沉稳有力的领导，也因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惨烈的死伤以及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联军。今日伊拉克人民的安全已经大幅提升，城市被解放，人们从伊斯兰国手中重获自由，经济正在复苏。很明显的，伊拉克重新参与区域事务，而伊斯兰国则在溃逃。
伊拉克军方周日发动攻势，争取收复位于摩苏尔西方大约60公里处的泰勒阿费尔。美国联军也支持将伊斯兰国从其在伊拉克邻国叙利亚所控制的拉卡等地区赶出去的努力。拉卡是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马蒂斯周二时说，叙利亚军事行动的一个重点会放在幼发拉底河谷中部。在这处地区，伊斯兰国控制着拉卡以南沿幼发拉底河从戴尔祖尔延伸到伊拉克边界的区域。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 泰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说，由于前总理英拉在一起针对他的渎职案里面没有能出庭接受宣判，法庭向他颁发了逮捕令。英拉的律师表示，他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到庭。法庭把宣判时间改为9月27号。最高法院的声明说，我们认为被告正在躲藏或者已经逃走。英拉对与农场主大米补贴计划相关的指控拒不认罪，这个计划使国家损失了几十亿美元。英拉在2014年的一起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如果被判有罪，他有可能面临10年有期徒刑，但是英拉有权上诉。英拉在2011年大选期间承诺给予农场主大米补贴，这帮助他的政党赢得选票。反对人士说，这些实际上是贿选的把戏。但是英拉的支持者对贴补计划表示欢迎，并且说这是针对他的案子，而且呢是出于政治动机。安哥拉全国选举委员会说，安哥拉执政党星期四的所公布的初步投票结果中遥遥领先，这立刻引起了反对党的反对。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四晚上说，到目前为止，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星期三的投票中赢得了稍微超过64%的选票。该委员会发言人花了大约1小时的时间，一个省接一个省的宣读了投票结果。他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安哥拉18个省当中的每一个省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往往是大幅度领先。但是呢，在最后结果出来之前，首都罗安达仍然有可能成为争夺选票之地。几个反对派大本营的选票仍然有待清点，执政党持有极其微弱的50%的选票。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外表强大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已经出现了裂痕。自从1975年该国脱离葡萄牙获得独立以来，安人运实际上一直作为一党政权统治着安哥拉。自从1979年以来，有一个人一直在领导他的政党跟国家，那就是桑托斯总统。但是呢，他今年离任，并且选择了外长洛伦索来作为他的继任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最高的互联网监管部门警告淘宝网等5家网络服务公司不得销售被当局视为是非法的 VPN 应用。这是中国政府对那些试图绕开网络审查的人发起的最新一轮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浙江省网信办近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说，根据监测发现和网民举报，经省网信办核查，淘宝网等部分店铺存在售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售卖违禁管制物品、贩卖非法 VPN 工具等突出问题。浙江网信办说，已经联手杭州网信办约谈了这5家网站的相关负责人，提出严厉批评，要求5家网站立即展开自查自纠，全面清理有害信息，关闭相应违规账号，并在限期内提出整改报告。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设在杭州。 VPN 全称虚拟专用网络，是一种可以让用户绕开互联网过滤系统的软件。中国大陆网民通过 VPN 访问被屏蔽的网站，如脸书、推特、 YouTube 等，也就是俗称的翻墙。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使用 VPN 翻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教授、中国数字时代主编兼创始人肖强说，
各种各样的这个估算或者说是不同的报告指向很不同的量级，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应该是作为一个保守的估计，应该是成立的。
肖强认为，虽然和中国的网民总数相比这个比例不算大，但是作为社会上一个消息灵通的人群，几百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他指出，翻墙者正从大城市的白领精英扩展到中国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群，用手机翻墙的人不断增多。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时松时紧，肖强说，
当局的需要是要阻止这个政治信息的流动， 但是在这个像十九大这种高层权力，这个非常不透明，而且各种各样的信息，当局有格外的需要要控制的时候呢，他对这个翻墙的这个需求就会压制的更严厉。
中国政府针对 VPN 的上一轮打压才刚刚过去，七月底，美国苹果公司中国区商店里出售的至少60个 VPN 应用突然人间蒸发。苹果公司说，这些产品包含在中国属于非法的内容。多家外国开发商对苹果的做法表示震惊和失望，认为苹果协助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属于侵犯人权。中国网民也对苹果公司这种看似讨好北京的行为十分不满。一位中国大陆网民在推特上对记者说，话说苹果公司真没有骨气，比谷歌差远了。这位4年前开始翻墙的网民说，虽然当局近来加强了对 VPN 用户的打压，但是自己翻墙照旧，没有受到影响。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手机上的多个翻墙神器，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说， Surge 是几年前在淘宝上买的，比较贵。Shadow Rocket 俗称小火箭，爱国原名 A Big T， 改叫爱国后也还是没有逃脱被下架的命运。此外，他还特别推荐了坚如磐石的 Shadow Socks， 专门用于电脑终端。不过这些现在在中国区的店里都买不到了。他说自己刚开始翻墙是为了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现在天天看郭文贵爆料，习惯了看外面的世界，一天不看就难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肖强教授说，在中国不仅仅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才翻墙，还有很多人出于学术研究、社交、外貌等各种需要，甚至单纯是为了打游戏而翻墙。肖强说，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并不是当局想让其消失就能消失的，只有通过不断扩大审查范围和成本，一轮一轮的严打似的打压，才能将其控制在一定规模。他说，
因为他实际上是逆水行车，他不努力的话，翻墙的人数会很快的直线上涨。
肖强指出，控制信息、压制言论自由是一切专制政体的必要条件，只有在专制政体转变为开放的民主法治的政体时，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信息自由流通。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军舰在两个月里面两次发生相撞事件，事故都发生在凌晨，都是跟大型商用船只相撞。出事的菲兹杰拉德号还有麦凯恩号都曾前往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建造的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战舰接连发生重大碰撞事故，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更有网络安全专家揣测，美国海军两艘伯克级驱逐舰接连发生碰撞并非巧合，背后呢可能是中国或俄罗斯的网军。中国跟俄罗斯都可能有能力对美国军舰发动网络攻击。有关的探讨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网络站小组工作7年的网络安全专家格里克对澳大利亚新闻网表示，中国具备这一能力，有可能在进行某种测试。他说，有两种方法可以对军舰发动网络攻击，一种是攻击舰船的 GPS 系统，干扰其导航能力，另外一种是通过恶意软件攻击军舰的电脑网络。不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目前否认了麦凯恩号驱逐舰与邮轮相撞是网络攻击所致。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说，关于网络入侵或者破坏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但调查会审视一切可能性。福克斯新闻星期二也引述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说，麦凯恩号事故不可能是网络破坏所造成的。还有一种说法是麦凯恩号的转向系统发生了故障。 CNN 援引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接近马六甲海峡时，船上转向系统失灵。这名海军官员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备用转向系统未能发挥作用。 另外一名美国海军官员对 CNN 表示，在碰撞发生前，麦凯恩号的转向系统失灵，但后来得到恢复。不过，转向系统失灵的说法目前也被美国军方否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没有发现麦凯恩号转向系统失灵的迹象。美国连线杂志报道认为，麦凯恩号和菲茨杰拉德号事故虽然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发生碰撞的位置。麦凯恩号被撞位置位于左舷尾部，而菲茨杰拉德号被撞的位置是右舷。报道引述一名美国退伍海军军人的话说，两船相遇时，在右舷位置的船只有优先权，意味麦凯恩号应有调整航向和航速的优先权利，即使是碰撞看上去即将发生。这也就是说，麦凯恩号在碰撞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高的之前，都没有采取任何避让措施。目前有更多的迹象显示，这些碰撞事故的背后更多的是美军内部原因。就在麦凯恩号发生碰撞事故的几天前，美国海军公布了对菲茨杰拉德号碰撞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报告说，那次碰撞本可避免，两艘涉事船只的船技均不佳。菲茨杰拉德号值班人员的团队合作存在纰漏，欠缺领导能力，导致了碰撞事故。前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指挥官科克·利波尔德把一系列美国海军军舰事故归咎于美国海军最高领导层。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在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海军领导层多年来未能对海军舰队进行恰当管理，未能配备足够人员，人员也缺乏充分的培训。麦凯恩号和菲茨杰拉德号都配有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可用于防范和打击朝鲜的导弹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驻俄罗斯领馆暂停办理非移民签证业务。不久前，俄罗斯当局命令美国驻俄使领馆把员工的人数削减一半多，以报复美国因为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而对其进行制裁。俄罗斯外交部长表示，莫斯科会考虑如何以最佳方式来回应这个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的报道。
美国称，美国驻俄使馆暂停办理签证，是因为俄罗斯下令削减使馆工作人员。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将在9月1日恢复签发移民签证，但美国驻圣彼得堡、海参崴和叶卡捷琳堡的领事馆就会保持冻结状态，直到俄罗斯取消对美国使团人数的限制为止。
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不幸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本应于8月24日在叶卡捷琳堡进行面试，但他现在拿不到签证了。
一些俄罗斯人对于停办签证给赴美国旅行、工作和学习的人带来影响表达不满。
这非常愚蠢，我觉得这太傻了。为什么人们要因为两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而遭殃？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美国暂停办理签证，试图煽动俄罗斯民众对于政府行为的不满。
对于我们的回应，正如我已经谈到的，有必要彻底研究美国方面今天宣布的这个决定。我们将会看到，我只能保证一件事，就是我们不会把账算在美国公民头上。
七月，俄罗斯为报复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在八月底以前把驻俄美国外交人数从755名减少到455名。然而，大部分因此而失去工作的人却是在美国使馆就职的数百名俄罗斯公民。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正在进行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且呢，进入了第8天的赛事了。作为世界体育强国，中国以实际行动消极参与本届世大运。与此同时呢，东道主台湾队借助主场的优势，正在发挥超出预期的成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为期12天的台北世大运，迄今已经完成了一半赛程。截至8月23号，韩国和日本代表团在金牌排行榜上名列前2位。 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的台湾队也紧随其后，以12枚金牌排在第三位，总奖牌数名列第四。然而近些年来，在国际重大赛事奖牌排行榜中一直名列前茅的中国代表团，迄今只拿到一面银牌和一面铜牌，在排行榜上名列第33位。相比之下，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国队夺得75枚金牌，遥遥领先其他所有参赛国。北京抵制了本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几乎所有的团体比赛，只派出大约100名运动员参与一些项目的个人比赛。其中大部分运动员在开幕式正在进行的时段才飞抵台北，这些行动被广泛认为是北京刻意冷落台北主办本届世大运，以形式上不完全抵制的方式，实质上抵制或消极参与本届赛事。尽管中国近年来成为游泳项目的强国，包括保持男子800米自由泳7分32秒的世界纪录，但是8月23号在台湾国立体育大学综合馆游泳馆举行的这个项目初赛中，中国派出参与该项目比赛的唯一选手马日新只游出8分41秒的成绩，距离进入前16名参与决赛的资格相差甚远。同一天，在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中国派出的2名选手也在第一轮初赛后被淘汰，而中国曾夺得2011年深圳世大运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出发前，中国代表团团长薛燕青承认，参加本届世大运的选手95%是学生运动员，其中90%是首次参赛。他说，本次中国队没有金牌目标和成绩指标。不过相比大多数都是新手的队友们，21岁的乒乓球选手朱林峰算是富有比赛经验的国手。
第11球台，中国队纽西兰。
8月23号在新北市新庄体育馆举行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分组比赛中，他以悬殊的比分连下3局击败对手，并率领队友击败新西兰队，再以3-0击败美国队，轻松进入半决赛。至于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奖牌排行榜上表现不佳，朱林峰称自己并不很关注排行榜，但承认金牌还是有吸引力。
来了肯定是希望能够夺得金牌嘛，对，但是可能水平都差不多，需要去拼吧。这个
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大约7000名选手正在参加2017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运动会定于8月30日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要兑现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承诺呢，可能会引起一场预算摊牌。国会议员将在9月份结束假期开始工作，民主党议员跟部分共和党议员将要就是否投入16亿美元来建墙这个问题展开辩论。这堵墙距离国会2700公里，位于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那里呢地势复杂，当地的执法人员跟居民都认为问题要比华盛顿所了解的复杂的多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凯瑟琳·吉普森一直跟踪美国边境巡逻的问题，下面呢，我们来听听他所做的有关报道。
格兰德河沿边界流淌，把美国和墨西哥分隔开来。
从墨西哥一侧，河水很浅，下河很容易。
科瑞·马多克斯看到过无证移民尝试着各种可能的办法越过边界。
他们会使用木筏，使用马或轮胎，有人干脆游泳过去。
大多数人是在走私者的带领下通过一条小路前往河边。
这些人干这一行已经很久了，他们知道从哪些地方可以过河。
边界巡逻人员在高高的山崖上观察，但是下面浓密的甘蔗植物却影响了他们的视线。这些植物一直长到3公里长的栅栏附近，聚集了大量的热气，令人窒息。美墨边界的格兰德河只是边界巡逻人员前往观察的地方之一，他们还要在高地沙漠追踪毒品走私犯，有时还要在佩克斯河周围的峡谷中执行搜寻和救援工作。 峡谷和滚烫的沙漠所起的作用跟墙没有什么差别。
这不是一个很规则的边界，某一段是一种情况，而不远处的另一端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胡达克说，边境安全问题无法用单一的办法解决。栅栏在城里很有效，但在沙漠里却没有什么用处。人的眼睛和耳朵最好用。
这个工作不容易，这是我们区域里追踪人最困难的地方之一。
当地的执法部门说，地形的多样性改变了有关建立隔离墙的辩论。
在我们县，我们不需要修建边界墙。
马蒂内警长说，这里没有危险，川普总统要是来看看，就会发现这里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不一样。
人们需要来边界上看一看，说话的人要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德尔里奥的一些居民则认为，川普确实了解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家伙有足够的脑子缔造一个9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那么他也会知道把墙修在那里才有用。
虽然川普承诺在边界修建隔离墙，但国会尚未拨款，议员们很快将就此展开辩论。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德克萨斯德尔里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年来，美国航天项目一直都在满足广泛的商务利益，这带动了更多的公司跻身于航天产业。一间名为 NanoRacks 的美国公司，业务呢就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把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实验送入太空。这家公司最近和来自中国的客户联手创造了历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德州休斯顿的报道。
你能想象一个专门送邮件上太空的邮局吗？这就是 NanoRacks 公司的业务。这个航天业务公司和位于休斯顿市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约翰逊太空中心在同一条街道上。只要交费，几乎不论任何人、任何地方， NanoRacks 都能用这种盒子帮你把实验送上国际太空站。
我们所做的就是让进入太空变得民主化。对我来说，尽可能让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是十分重要的。
从越南一所大学到东欧和秘鲁的研究单位， NanoRacks 公司已经帮助30个国家的客户把科学实验或者卫星送上太空。 NanoRacks 最新的客户之一北京理工大学成为前无古人第一个把来自中国的实验送进国际太空站的单位。
他们正在做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实验，研究脱氧核糖核酸的微重力状态如何产生变异。
把这个来自中国的实验送上国际太空站是错综复杂的，因为美国联邦法律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直接和中国合作。
首先，我们把这个项目送交给奥巴马政府，他们十分在意这项实验跟人民解放军没有关联。
经过2年的等待， NanoRacks 得到美国立法者和国际太空站的批准，同时约法三章。
我们必须确保不会有技术转移，和太空站没有信息技术连接。我们想出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我们说好，我们会确保我们给这个实验插电。以数据而言，这实验压根没有连线，我们就切断我们的数据线，所以我们只能给这个实验供电。
这项自成一体自主的中国实验大概在太空进行了3周，然后回到地球。
以科学方面来说，我们许多科学家会欢迎合作关系。有其他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很多中国航天项目是通过军方进行的。
在美国，太空俨然成为火红的产业，
开始有更多的联邦资金投入商业性航天传输项目。
你无法独自做深度的航天探索，美国政府缺少美国私人单位的投入也做不起来，美国也不能没有国际伙伴，因为太贵了，而且是旷日费时的。
像 NanoRacks 这些企业认为航天国际化就是未来的趋势所在。美国之音李爱琳休斯顿报道。
在美国洛杉矶市10年前发起了植树100万这样的计划。10年后的现在呢，有一些社区绿树遮阴，可是有些社区几乎看不到树木。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洛杉矶环保队的年轻人在各个社区种树，恢复城市的自然美景。树的好处不胜枚举。
我们改善了空气质量和雨水管理，最重要的是让人有一种美感。
洛杉矶居民如果想在自家院子里种树，只要答应给树浇水，就会得到免费树苗和人工帮助。这个项目也使年轻人有机会获得工作技能。
我不喜欢坐办公室，更喜欢在外面享受生活，享受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2000年到2009年美国城市绿化的情况，他们认为上个世纪比较好，但进入21世纪以来，树木大量减少。
这显然是因为许多社区的单栋房被翻盖成更大的住房，院子越来越小。
洛杉矶盆地的许多社区因此砍伐了大量树木。他说，有些地方，比如洛杉矶附近的南帕萨迪纳市，因此出台了保护树木的规定，限制砍树。
这是一个政策回应，设置了一点障碍。
病虫害也造成树木死亡。这些年轻人在学习城市林业的同时，帮助当地居民植树。
他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总可以回来说，那棵树是我种的。
但是专家们说，居民、社区团体和地方政府必须协调努力，才能扭转城市绿化减少的趋势。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原油是阿拉斯加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年呢，跨阿拉斯加输油管道迎来了它服务的第40个年头，这是北美最大的油田。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条有着40年历史的管道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输油管道之一。曲折的建筑外形使它能够承受最具破坏性的地震。管道只有48英寸宽，却已经输送了超过170亿桶原油，为当地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转变。阿拉斯加石油产业的繁荣可以追溯到石油地质学家汤姆·马歇尔，他成功预测了最可能出产这种液体金子的地点，那就是阿拉斯加北坡的普拉德霍湾。
在我选定地点之后，有人找到了把那片土地划分出来的地图书，他们在那里写道，马歇尔干的蠢事。有人问我，这伤害到了你的感情吗？这完全没有，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认为这是愚蠢的。就像政府说的，他不知道哪里冻住了。我们那时对这些名词不太熟悉。
追随着马歇尔的计划，工人们在北极圈以北的地方发现了北美洲最大的一片油田。1970年代能源危机以及原油价格上涨，使得耗资开发运营油田这件事顺理成章，而阿拉斯加人是受益者。每年每名居民能领到一张1000多美元的分红支票。丰富的油储改变了阿拉斯加，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变化非常大。我还记得我们以前使用水桶和便盆的时候，如果没有北坡带来的税收收入，我们永远接不上自来水或下水道。这笔税收收入来自普拉德霍湾，这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社区。它资助了学校、消防部门和诊所。同时，当普拉德霍湾工程开始时，也给我们的社区带来了严重的饮酒问题，因为人们有更多的渠道获得酒。
现在有些居民担心阿拉斯加太过于依赖原油。自从1990年代的繁荣期过后，原油产量有所下降，而且油价稍有下降就会导致财政收入赤字。
我们过去有很多钱，这很简单，人们不会向前看。相反，我们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那个篮子几乎空了，我们没有其他东西来替代。
阿拉斯加的产油潜力还远远没有穷尽，但是批评者认为，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钻油正在影响野生动物生存。马歇尔相信他的发现对于阿拉斯加的未来至关重要，他鼓励人们相信自己的直觉。
如果没人能真的想出什么办法，而你把它弄明白了，喊出啊哈，有一小块油田藏在这里，或者这里有个大的，你知道，
你要保持乐观，否则你就找不到。
美国之音记者莫兹戈瓦雅阿拉斯加报道。
好，感谢您收听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节目，这次是由笑话编辑玉华导播，我是张婉成，待会见。